请最大的翻开顿悟入道要门论论本第104页。我们今天从104页论文倒数第二行中段问维摩经云这个地方开始讲起，请看论文。问维摩经云：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。云何是净心？答：以毕竟净为净。云何是毕竟净为净？答：无尽无无尽，即是毕竟净。云何是无尽无无尽？答：一切出无心是尽。得尽之时，不得作尽想，是名无尽也。得无尽时，也不得作无尽想，即是无无尽也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大智慧海禅师最后写了一首偈子，这个偈子可以说是说明他自己的意境。这里面他把他自己所证的意境啊，也是他的心境，一个是他的心境大好，一个是心境意旷大宽，一个是他的啊意旷大奇，每一段都有它的含义。那我们把它简单念一次：我今意旷大好，他人骂死无恼，无言不说是非，涅槃生死同道，四达自中本家，忧来无有清朝，一切妄想分别，将知世人不了，既言凡夫莫待，除却心中蒿草。我今意旷大宽，不疑无事心安，从容自在解脱，东西弃意不难，终日无言寂寞，念念向你思看，自然逍遥见道，生死定不相干。我今意旷大奇，不向世人亲戚，荣华总是虚狂，必依初始冲击，道逢世人难移，世人闲说我急，外道顿顿暗顿，心中明若琉璃，默契柔和密行，非如凡夫所知啊，无恐如等，不会了真理，真解脱理，在世如等。这一段经文，如果你做到这里，那真的就是往生净土了。所以我们常常想要往生净土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心境在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这样的心境，那你就升到净土了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世间有人我是非恩怨情仇啊，在那里得患得患失，在那分别计较，你到了西方阿弥陀佛的世界，你也没有到净土啊，因为你的心在能分别，所以净土是在心。如果你做到这样的境界，你就生在净土了。别人生在秽土啊，你生在净土里面。因为你看每一个人啊，都是好人，都是佛。为什么呢？本体就是佛啊，那只是迷跟悟的不同而已啊。那迷的生的人啊，他的动作一切的这个行为思想有一点啊不太如理啊，那迷的浅的人比较接近这个啊，比较合乎我们的人伦道德，这是迷的浅，因为他还有贪嗔痴啊。那如果真正觉悟的人，看在这里就是真正的净土世界，常乐我净，在这里以人无争，一事无求啊，欢欢喜喜啊。所以古代禅师证入这样的境界，他们说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啊，没有一天不是好日子啊。啊，我们在那个一年春夏秋冬，春天闲宜多，夏天闲 很热啊，秋天选秋老虎啊，又容易有台风，又有干旱，冬天就冷得半死啊。人家一个开悟的禅师，像慧开禅师啊，他对春夏秋冬啊，他做了一首偈子，他就说：春有百花，是冬有雪，冬有雪，夏有凉风，是秋有夜，那个秋天有月亮。若无闲事挂心头啊，正是人间好时节。这个人间好时节，就是你已经升到了净土世界了，所以净土并不远了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开示净土离我们不远了，你要做到这样的境界。所以我常常讲空法，讲无声，就是叫你放下来，放下来净土就现下来，就现出来了。你执着了啊，这个在这里面执着了，起了贪婪了，本来净土就变成秽土了。所以我常讲，我们就好像手上抓了一条很烫的山芋啊，烫的那个番薯啊，可是你又很想吃，又很烫，然后手抓住，哎呀，烫啊，烫啊，烫啊！可是又舍不得放，对不对？那个在那里烫啊，烫啊，就秽土，放了马上就净土，也不会烫，马上就净土，就在这里而已啊！真的学佛就在你看得破放不下啊！那你不懂道理是用压的，懂道理就用智慧关照，放下来就是净土啊！所以接着这个。慧海禅师啊，他又举，因为他前面讲的其实就是净土了，这种境界，所以他再举《维摩经》上所开始一段文来全力问答，让大家了解我们大家都想求生净土，一生叫做极乐世界求生净土，为什么不在这里下功夫呢？所以他就举《维摩经》的一段经文来全力问答。说问维摩经云：义德净土当尽其心，云何是尽心？答：以毕竟尽为尽。维摩经上有一段这么一段的文，你要是义德净土啊，你看在这里讲德不是一生啊，净土是经典讲一生净土，这里讲义德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净土世界我常讲它三根普遍啊，利钝全收，所以那个钝根的啊，那个下根的，哎，他这个世界不要，我不要这个苦，不要到那个世界去啊。那净土世界，如果是碰到利根的，哎，啊，他如果从《阿弥陀经》疏钞严厉中体会到一真法界的道理，这十法界的一真庄严嘛，啊。那一真也就是实相，原来整个法界都是事实真相，整个法界身心世界万法都没有染净的差别，像虚空的本性的，是你心动的啊，动在哪一边，贪着在哪一边啊，贪着为净，那就变成了我们这个四禅四空；贪着为欲界，那就变成我们的秽土了，有着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。那本来世界它是非染非净的中道实相了，所以那个立根呢，他从净土中啊，从那《阿弥陀经》的道理中体会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那他生实则无生啊，是，所以那个净土法门的上根立志啊，古代的净土中的祖师都是属于这样的根性的，所以呢，他们相应到这样境界了，他们依净土法门的修学相应到这样的境界，他们啊开示大众：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是实无去。为什么他已经在这个境界相应了嘛？对不对？那法界本来不动，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本来就是净，那非染非净才是真正的净嘛。啊，说去则实无去，那不要紧，那我们下根性呢，我们就是。好，这里苦，我要到那个世界去，从这里念佛，我到那个地方极乐世界，在那个地方跟着阿弥陀佛学习。阿弥陀佛还是要叫你无生，啊，叫你一心三地理，让你了解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，叫你放下来，然后 放下来，妄离真就显出来了，真就在妄中。是我们是因为攀缘啊，依真起妄，给它波涛了，依的这生灭相续有用，放下来真心就显出来了。所以文殊经上他讲欲得净土啊，欲得，你要正得就在当下，当净其心啊。所以你只要心净则佛土净，心然则佛土就会了，会土了。那云何是净心呢？那这个净心是什么样的形象啊？那我们大家也知道说，净心啊，净土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。我们大家也常常听这一句的名言呢、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有没有想过那个净心是什么样子呢？有没有想过？我们也知道啊，这心净则佛土净，那心净是什么样子呢？所以这个问的真的是很契机呀、啊，因为因缘到这个地方来了，可以讲这个净心是什么样子呢？那得以毕竟净为净，最毕竟的净，毕竟的净为净。那这个毕竟的净呢、啊，啊，就是你本来的东西啊，本来的就是毕竟的净啊。你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立净呢？因为你染，所以才要净。你会了才要净啊，你染污了污秽了，所以才需要清净，对不对？它本来是没有染污也没有清净的，那才是真正毕竟净。就像虚空的本性，虚空它也没有染也没有净，它根本没有染，它没有净。所以当乌云密布的时候，哦，它好像染了、啊、变成灰黑色的染了、啊、虚空也没有染，根本没有染啊。那这个云破天晴啊，万里晴空了、啊、哇，虚空好清净啊，好光明啊。可是虚空也没有清净也没有光明，虚空啊是啊，这个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所以啊，古德常叫我们修行啊，要心如虚空啊，而不具万象发挥啊，心像虚空一样啊，那个空也不能住空相，所以既空既用，既用既空，所以空有同时啊，那真的是解脱啊，那个就是般若啊。所以般若可以说就是空有同时，你真正证到这样的心境的时候，你就相应了般若波罗蜜到彼岸。我们现在是空跟有是两段的，所以我们处处着相，处处着有，那就生烦恼啊。所以是以毕竟净为净啊，我们真心里面本来是真的，没有净与不净，根本没有净与不净的这个分别啊，啊，就是因为你动心啊，染啊，所以才叫你要离相，让你清净。它本来没有这些，所以毕竟净就是你的本地风光。那毕竟净，实在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够直下承担，直下会取。你看，你这个毕竟净，你要怎么去形容？真的没有办法形容啊。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形容。那如果要叫你讲毕竟净在哪里？你可以讲得去，哪里不是啊？哪里不是根尘接触？哪一样不是毕竟净？所以毕竟净就是你真心的体验。那我们如果是依真起妄了，那就没有一个真正净的地方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你处处都是染的，有的染着于染，有的染着于净而已。染着于染是异界啊，染着于净是似禅似空，那都是染的。毕竟净就是染净皆不离的时候，那处处都是啊。所以啊，心如果是妄心，找不到。但如果是你说真心在哪里，那当然找不到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提。但是现在我在讲话啊，那不是我的真心是什么？不是我的心跑出来的妙用是什么呢？那诸位大德现在在听，那不是大家的心在接受这个生成，文性在接受这个生成，就是这样啊。但是 一真其妄，妄不可得，它是生灭相续，但是真是永恒即照的，永远都是这样。这个永恒即照的真心，就是毕竟尽为尽，那个真心是清净之无疑，所以才叫做实际理地不着一尘。你看这多干净啊，清净也不着，对不对？染污也不着，毕竟不可得，毕竟清净，所以是以毕竟尽为尽。所以这个尽心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只要你一念放下，妙气真如，妙气你的本地风光原来就是这个，那这是就是毕竟尽了。但是这个大智慧禅师，他用这个逻辑辩证的方法啊，用这样逻辑互相来这样做一个辩证啊，做一个对比，让大家来体会什么是毕竟尽呢？问云何是毕竟尽为尽？那什么是毕竟尽为尽呢？那如果刚才冒雪跟大家讲的这一段的毕竟尽，大家还不能领会，那我们就来用底下这种辩证法来体会，来契入这个什么是毕竟尽为尽啊，因为这是尽心的相。不答，无尽无无尽，即是毕竟尽啊。那无是既然无尽也没有无无尽，也没有无尽啊，无尽也无无尽啊，因为自心本来就是这样，无尽也无无尽啊，因为你染污了，所以才立尽相。心像虚空相，像虚空，等虚空。虚空你怎么说它是尽或者是染？所以你看《坛经》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诸佛刹土尽同虚空啊。他没有什么，对诸佛来讲就一真法界，他不是他什么净土、秽土、染土，他没有，他通通叫一真法界。是因为我们修净眼有出离心，所以我们感净土。对佛来讲都平等了，因为在佛心中是没有染净二相，他是一真叫一心，他净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他不堕两边，中道也不住的。所以啊，那个就是什么像虚空的相，虚空你不能说虚空是清净或者是染污，那但是呢我们染了，要把我们这个染去除掉啊，叫你一下气会你染尽的这二相中道心，我们真的做不到啊。所以我们就以尽来去染，我们就以尽啊，比如说我们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去掉染，或者是我们啊助心观净来去掉染。但是你把染去掉，你观了净了，六祖大师说那也是病，因为你住了净，那个住了那个清净的净，一念不来一念不生，清净自无疑，极尽啊，这个极尽安然，有那个觉受，那是跟禅定相应，跟四禅四空等等相应啊，真心里面是像六祖大师所说的啊，这个常乐我净这四种圣德啊，虽然有这个名相，但却没有能受守受啊，它是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，一种安详自在，没有挂碍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这样安详自在的觉受，不是真的说哦，我能够感受常乐我净，有这样相对的感受，那是我们四心的分别。那啊，那个自信的法味是感觉不出来的。就好像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口里面干干的，也不会觉得嘴巴不舒服，也不会觉得口气很臭，很顺畅。你看。但是很舒服很顺畅，就接近是这样子的，没有觉得这个我很顺畅，也不会觉得说我嘴巴里面很舒服，也不会有这种感觉，但是它就是自然很顺畅。那当时我们当生病的时候啊，嘴巴好苦哦，好臭哦，好难受啊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不对劲了啊，总是觉得那个很难受不舒服，所以你就含一些口味饵啊，含一些什么什么口香糖啊，什么东西的，含什么什么什么咳嗽糖浆啊，把嘴巴的那味道压一压，让这个口水不要那么不舒服。所以自然的东西你 你它本身就是这个味道，你再有感受到这种味道，人所就出来了，那就是无明本。但是你安住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你是非常的舒适的。就我常常举例，比如我们安住在一个很清新的空气里面，哎，你不会感觉说，哎呀，这空气很清新，我在这里呼吸，我在怎么样，没有这些感觉的。但是就是因为空气染污了，或者是你的呼吸有点小问题了，你才会感觉到，哎，我在呼吸啊，这空气啊，这个好像很闷，怎么样？是有病才有这种感觉。所以在这里毕竟尽，这是无尽无无尽，这是毕竟尽，这是因为你染了才历尽，它本来没有这些，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毕竟尽。所以这个毕竟尽再套回来啊，所以佛法你就要知一，你就知一切，知一无念，无有念，无无念，那就是毕竟尽啊。那心如太息，波澜荡后，那就是毕竟尽啊。或者是啊，急急断见闻，荡荡心无着，断见闻没有尽没有染，对不对？荡荡心无着，一切不住，哎，那就是毕竟尽啊。所以佛法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道理，就是在这么多名相里面叫你悟到一点。所以说句虽般虽万般，合理还合理还归一，这个一就是像我这里讲的毕竟尽无念无住啊，无相无生毕竟尽等等，这个都是从这里任何一点误入这一些名相，豁然顿开啊，就一下能够豁然通达了。所以这是无尽无无尽，就是毕竟尽。那问云何是无尽无无尽，那什么是无尽无无尽呢？你看答，一切处无心是尽，得尽之时不得作尽想，即名无尽。你看一切处无心，一切是无心，无有心也无无心，不能说我在一切处都无心了，那就你被无心染了啊，还不是尽，那是等于被尽染了，还不是真正的毕竟尽。这个一切处无心，如果你只是做到像沃伦禅师那个沃伦有伎量，能断百思想，对镜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，那不是毕竟尽，那是真正住无心的，被无心染了。那可以说被无心染了，这等于住尽心住尽，还是被尽染了啊？那有禅定的功夫，而不是见性，那是有禅定功夫，不是真正见毕竟尽。毕竟尽就是明心见性，那明心见性它是有体有用的。所以在一切处无心是尽，这里的尽是什么呢？这根尘接触啊，不取相，不动心，根尘接触，外不取相，内不动心，境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但是呢，没有取舍啊，没有得失啊，能够随缘任运啊，任运不染，随缘任运，任运不染相，随缘一接触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那有自然的反应呢，那是自然的智慧啊！那念念不住心，念念不挂心，这就对了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：“本宗以无念为宗啊，这个无住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，无念为宗。那无相为体。”无住为本，你看这三个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三个你要一起了解啊，你才知道这一切处无心啊。啊，以无念为宗，那个无念跟这个无心是一样，心就是念，念的念的体嘛。啊，那就讲一切处无心呢，一切处无念是尽，但是六祖大师还加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，因为你做到无念，但是要怎么无念呢？要无相，不能有一个无念的相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还不能住，啊，无相无念也不能住，所以什么都挂不住。那、啊、你做到了无相， 那无相呢，那不能住无相，也不能有无相的念。所以你看你做到无相，哎，不能离开无念，也不能离开无住。如果你是无相为体，还有你有住了无相，那就错了啊。或者是你无相为体，虽然你不住，哎，但是你有这个念头，对不对？那你已经也住了，已经也有相有无相。那你能够做到无住为体啊，但是你无住为体，你有念，有这个无住为体，你已经住无念了，有这个无住为相，那你已经有相了。所以你看这三个无相 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，这是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从这三个悟一个，三个都到了，都有了。所以这一切处无性，就是根尘接触处事待人接外不取向，内不动心，境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无所取舍，没有攀缘。那一切处无心是境，那我再用更简单的几个字来做说明，那就是没有染着嘛，不要染啊。所以无染这两个字不要去染着，不染则为染，也不染则为净。这无染的心是诸佛之所护念，所以离一切相即名诸佛，一切就是无心是净。那得净之时不得作净想，如果你得净的时候你哎有觉得净想，那你就有净的相，也有住了净了，那已经住了净，那已经变净然了嘛。所以即名无净理，所以不能作净想，那即名无净理。那可是呢，得无尽时也不能做无尽想，即是无无尽也。但你做到我无尽了，可是你还有做无尽想，那又是被无被这个无尽所染了。所以呢，得到这个无尽的时候，也不能做无尽想，这才是真正的究竟放下。所以你看看，当你心染了，你用借着我们修行住心观境也好，念佛也好。啊，用直观的方法也好，把你心里的攀缘心，啊，染着于五欲六尘的烦恼心去掉了，嗯，你有心如朗月的镜像，有了镜了，对不对？不对了，哎，有了心如朗月，啊，一念不来了，清净不住自物矣啊，清安自在了，啊，你有这种感受不对，啊怎么办？还要把它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哎呀，对不对？你有无尽。我已经这个镜像已经放下来了，终于离了这个心如染液了啊，这个镜像也放下来了，那你还是被放下来所染着了啊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？得无尽时也不得做无尽想，这才是真正的无尽啊。你看这是一层一层啊，如果我要再讲下去，还有得无尽时也不得这无尽想啊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再讲啊。那你在得无尽想的时候，哈，你得到这样的时候，还不得做无尽想，还要再加一个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尾巴多长啊！所以佛法这个顿悟顿修，所以向上一着，密不通风，千声不传，直下承担这一念心，心行处念缘已道断的。所以我前面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，啊，一个禅僧修行人去问，啊。朝洞中的祖师啊，这个我心如朗月，一念啊，心如朗月，一念都不来，心如朗月，这个境界如何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接下来这台阶啊，还没有入圣流了啊，还在台阶呢。啊”那这位出家人说：“那请禅师啊，你帮我接上阶，帮我接上台阶了。”他说：“好，朗月下山的时候再来见我。”啊，我再来接你呢，哎，他回去好好用功了啊。过一阵子又来了，啊，禅师啊，我现在啊已经朗月下山了，如何？他说还是接下汉呐。你看，所以那个他心如朗月，那就是得一切处无心，这是净啊。那这个得净之时，不得作尽想，是名无尽。所以啊，这是无尽。那他得无尽时，也不得作无尽想，即是无尽。所以呢，他得到无尽的时候，就作得无尽想， 所以他就心如朗逸了。那个那心如朗逸就是得到了尽啊，那尽放下的朗逸下山了，得到了无尽，可是他做得无尽想啊。所以啊，曹山那洞山禅师才告诉他，你还是在接下汗呢，因为你做了得无尽想啊，所以为什么只能够即提即用？他来这里感激大师的开示啊，叫做不要讲你什么境界嘛，对不对？他即提即用，看禅师怎么问他怎么答，一问一答，自然流露，趁兴而答就好了嘛，即提显用啊，所以误入我们的本地风光啊，啊，那不是不能再加任何的闲言语啊，你只能够即提显用，即提即用，即用即提而已啊。或者是趁兴对答，侃侃而啊而谈，趁兴的流露，趁兴对答，讲不以文字，趁兴而谈，只能够这样，已经不是在讲道理啊，说这个言文之相了，而即是无无尽理啊。那问修道者以何为证？答毕竟证为证。问云何是毕竟证？毕竟证答无证无无证是名毕竟证。问云何是无证？云何是无无证答一外不染色身等，一内不起妄念心，得如是者即名为证。得证之时不得作证想，即名无证也。得此无证之时也不得作无证想，是名无证，即名无无证也。那当然呢，我们学习佛法，这里修道啊，当然我们是修的无上菩提大道啊，也就是一佛圣啊。这个道有最起码我们要保住这五乘道：人道守五戒，天道修十善，声闻道修四圣地，缘觉道修十二因缘，菩萨道就行六度万分。一佛圣是任性而行，心里没有任何一点依执，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，心里没有一点依执，所以叫率性之为道。那我们做五圣佛法，人天圣是为声闻圣打基础，要把人伦道德做好，声闻缘觉圣是为菩萨道打基础，你要有出离心啊，才不会把六度变成了我们的十善业。很多人修行，他以为在修行啊，在修菩萨道，其实他在修六度，因为他爱着这世间的相啊，他也很贪求享乐啊，也爱穿名牌啊啊啊，这个爱漂亮啊，爱怎么啦，对不对啊？他就是这样，你看那个。佛倒是出家人啊，在佛制的时候，出家人即使是你王公大臣王子出家也是一样，头发一提穿啊，剃掉你的三千烦恼丝，穿上了那个袈裟，那个杂翠补衣，就是那个一块一块的福田衣，这样补起来啊，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，他有一个名相，不是白衲衣，他还有个叫杂翠衣，杂翠衣啊，他就是简明的布浆接成一块一块的，为什么要成这个样子？就叫你弃舍啊，不要为了执着我们这个身见啊，在那里为了这个身子在那里生麻烦，然后也借用这样子，借着你起食啊，你看。你到这个城市里面托钵，你看你的饮食都是跟人家乞食而得的，你还有什么赚来的尊严、尊贵、骄傲没有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的食物是跟啊下乞饮食来养色身，上乞佛法来这个养我们法身慧命， 啊，你有什么好骄傲的，对不对？那身上穿的是那个杂翠衣、杂染衣啊，杂染衣啊，还染了色，人家白那个在家居士穿的是白色的啊，整块布这样裹在身上啊，那古代的福音的衣服是这样，你是本来啊托钵来的，啊、这个乞讨来的，一块一块接起来，还把它染成了那个离的这五正色啊，就是像那个咖啡色的 啊那个杂染色的 啊披在身上、啊、穿起来一点都不好看，对不对？这样来去掉我们身见跟我执。那如果你行菩萨道哦，对不对？修菩萨道啊，还很注意我们自己的享受，心里还想要名牌、啊、开好车、住豪宅啊，注重享乐。你想看你能够去掉你的身见吗？你能够破除我的我执吗、所以你看佛陀在古代的时候啊，他已经是正佛果了啊，他年纪那么大了啊，他从印度的南方到北方这样不断的这样在两地弘法，他都是跟阿难在走路，两个人走路啊，难道没有那个没有人供养他马车吗？那不要，为什么？众生平等啊，众生平等啊，啊，他就跟着阿难这样走路，到处风华走路，到了他年纪80岁的时候还是这样的，一走就是几百公里路这样的走啊，这样然后一面走到某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教化众生，啊，没有行车啊，没有马车啊，啊做到这样啊。那如果是啊一个学佛的人，要人家啊驾车，对不对？啊自己会开车也要人家驾车，注重享乐，注重什么？那你能够把这个身见我执看破吗？所以太注意自己的仪容，太注意自己的整洁啊，怎么样啊？这有时候啊会跟道相违背的。所以以前洪承畴有个故事讲洪承畴啊，那不是清朝。攻打入京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招降就文武百官大臣。那洪承畴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清朝的名臣，所以他很有影响力。那个清朝的这个皇室也招降他，哎，那他坚持不肯，他就劝那个他就请那已经招降那些大臣去。劝着洪承畴来这个投降，啊，洪承畴是一副不肯。那时候突然一阵风，吹了一阵大风，从那屋梁上掉很多灰尘，掉到他身上，他马上，然后结果招降的人就回去告诉清朝皇室，说这个人不用杀他。他一定投降了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他连身上的灰尘都拍的那件衣服就那么宝贝了，他的身体不是更宝贝呢？果然没多久哦，皇帝居然这样亲自来了。哎呀，这么冷会感冒啊，对不对？马上把身上的貂皮大衣给他穿上去，他马上跪下来，哎呀，如此仁爱的人君啊，我怎么不能不归降呢？马上就投降了。你看，果然呢、啊，一下就给他看穿了。这个这么一个小地方，所以一个人很注意他的名牌的衣服的怎么样，他能够看破身见我执吗？是做不到的事情。所以啊，那个很多人把修十善变成菩萨道，所以一定有声闻缘觉的处理，你才可以真正的修菩萨道。那菩萨道有四六度，然后理六度，然后到称信六度十度，那就真成佛一佛身了。那因为你在全教菩萨的时候还是有所依止的，全教菩萨，比如别教的十住十行十回向，这是全教菩萨。十住它有依止，依止空观；十行依止假观。十回向一指中观，在修十字位的时候是破见识后啊，修中观修空观破见识后啊，那十行位的全那个别教 实行位，他是修假观，破尘沙布；那别教十回向，他是修中观，除根本无明惑。这个都是有所依止的，依止空假通三观的。那到了破根本无明的入地菩萨，那就没有依止，那就一佛圣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无功用心，这就成佛了。啊，那这成佛，这是真正的修道了，真的修大道了。那修大道，那现在有很多人做好事，做好事布施啊，但是他在修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修鬼道，对不对？他贪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贪了，贪欲很强啊。啊，有一些不该得的，他也要得，对不对？那么贪嘛。但是他也很乐意布施行善来修鬼道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以为做善事就是在修我们这个五圣佛法，不一定的。那有的人哎，他很喜欢做好事情啊，怎么样？但是呢，他很好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修畜生道啊，会变成啊，这个畜生啊，啊，乃至有时候会变成到地狱道去啊。我们世间有这么呀，确实都有这样的人的存在啊。所以修行呢，不是在事项上做，是在你的心上用功。所以你时时刻刻要警觉你自己的心，你自己心天天都在想些什么念头？你天天想的都是我要精进啊，我要看啊，不管是啊，这个我们一下没有办法做到说就完全离有念、离无念，一下就没有妄想了，啊，那个就破妄显真了。但是你要了解你所想的内涵。你想的内涵，我要成就，我要改我的习惯啊，我要断惑真正，我要一心倾向三宝。你想的这些，那你一定会跟菩提道相应，一定会去向佛道的去向，不是一下真入，但你一定可以去啊。啊，所以为什么劝大家啊，除了早晚课，三餐吃点心啊，那个吃水果喝茶，随时就要想，为什么？把心靠过去嘛，靠过去嘛，或者说我们这个世界太大染缸了，一下就被这个世间法把你染过去了。世间人染过去就会什么想什么，嫉妒、障碍、嗔恨、报复，这一些都是三恶道的因呢，啊，很可怕，啊。这一些念头，如果你这些念头在你的内心里面呢，啊，占了60%，我看了这一生命中以后，三恶道是有份的；占50%出头一点，那就一半一半，临终有人帮你提起正念一下，哎，也许三善道的这因缘先成熟，那等到福报享尽了，还是要去受那恶报的。那如果啊，你的心里天天想的就是出离远离，啊，我要到佛国度，我要远离，我要证菩提，那你当然跟净土相应。所以完全要看我们自己心念在想什么。所以这司法界存乎我们自己的一念心而已，就时时要检讨我们自己心想着些什么东西啊，这一定要认识清楚啊。这不是只有我布施啊，我去朝山啊，我去礼佛啊，啊，我去哪里这个行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道场里面同修之间还会争执，道场与道场还会分山头，在那互相批判，在那回谤，你看看你的心是怎么样，你就要警觉啊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在这里讲，修道者以何为正？要正怎么样？这修道当然是要指这修无上菩提大道嘛。那当然要正什么？正无上正等正觉嘛，大家都晓得啊，正无上最高无上正等正觉，那是成佛嘛，啊，那叫做成佛啊。修道就讲说五圣佛法，其实这五圣都是为一佛圣，都是为了成佛啊。那打毕竟证为证啊，那毕竟证就竟证，因为本来就没有证与无证的问题，本地风光里面不需要证，就放下而已，啊。所以古德证的时候，他说德就是不得，悟就是不悟，悟了同未悟，德就是不得，不改旧时心里处，他就是放下来而已。本地风光显出来，你的本来心显出来的，本来心是不增也不减，是不染也不净啊，不来也不去，啊，不动也不摇啊，是这个是 没有有念也没有无念，是没有执着也没有不执着，它就是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，一心清净，一接触智慧自然显现出来啊。那这个根尘接触，一切明白，一切清楚，这是你自己自信的向光明啊。那一切运作圆圆满满，无障无碍，这是你真心的本地风光，这是你自心本家的智慧啊，自家宝藏就是这样，一切圆满具足啊，不假外求啊。那没事的时候，心体空寂，心心寂寂，寂寂心心，而不是断灭，心心寂寂，寂寂心心，心等虚空，不住空相，心等虚空，豁然荡阔，荡荡心无着，就是这个境界啊。但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说不出来啊，只能够讲心心寂寂，心寂寂心心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来描述你这面的心体。但是，哎，处事待人接物中一接触，自然表达，自然有它最圆满的作用，这是你的心体的作用啊。啊，那这个作用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叫无上正等正觉。这无上正等正觉不是有什么内涵的，就是你自己自证本家的东西流露出来而已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啊，这无上正等正觉啊，这是我们中国话。如果它呢梵文的原因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佛在《金刚经》说，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提法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提。就是什么？就是当你证的乃至无有少法可得的这一念心啊，得与不得都离了，那才是真正叫做乃至无有少法可得。不能说还有个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你还是得了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得与不得皆离了，直下承担这一念心，无实无虚，无实你自了不可得，无虚历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有体有用，具体即用，这一念心它根尘接触啊，即而常用，用而常即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这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这毕竟正无正，这个毕竟正，这离正与无正呢，是直下承担你自己这一念心而已啊，连承担这两个字都不能讲啊，你还有个承担还也是个障碍啊。这毕竟正为正，那跟前面一样，这个毕竟净为净，那我用这样先做第一层第一重说明啊，第一重次的说明。那在第这个第一重次的说明，如果大家不能汇取这个毕竟正为正的真实意，底下大珠慧海禅师再用这种逻辑辩证法的说明啊，再来解释什么是毕竟正呢？在问，银河是毕竟正呢？那什么是毕竟正呢？啊，无正无无正是名毕竟正呢？啊，那这个毕竟是无正也无无无正呢？这个无正是无实，那无无正是无虚啊。所以得就是不得，悟就是不悟，但不是不得而说不得，是得就是不得。而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悟而说无悟，是悟了同为悟，悟就是不悟啊。就好像零度与三百六十度的差别，对不对？这个零度，这个跟三百度的差别，这什么呢？得就是不得，零度跟三百度同就是不同，对不对啊？得就是不得，同就是不同，为在同一个点上嘛。但不是说同啊，不是说它完全不同，也不能说它完全是同，但是只能说它同就是不同啊。所以在这里讲无证无无证是名毕竟毕竟证的，这个可说就是无实无虚啊，啊无证啊无实啊。为什么？它本来心而已嘛，你自己的东西而已嘛，你不能在上面加什么，不能在你的本来心上减什么嘛。那在你呢，我们以前未证本心以前啊，我们似乎说我把它加上什么， 我们名上了什么东西，加上了无名，对不对？慈禧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无名加上去，只有一个妄名而已啊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加上去嘛。就好像水它变成浪，它没有把它加上什么东西嘛，那么这水还是水嘛，那水变成浪，你看那个广大的湖面呢、啊，被风吹起来变成一波一波的浪，那个浪并没有给它加上什么东西啊，它只是被风吹起来的一波一波，它人体都是水一样的。